简报电台 B Radi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兆熙，很高兴和大家在简报电台里再一次的相聚。10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之后，针对房地产税的讨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实际上，对于房地产税，其实大家都并不陌生。近些年来，针对这个名词的各种政策吹风，时常可以看到出现在互联网上和各种的改革讨论会议当中。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房地产税其实在此之前并没有进入到一个特别严肃的讨论环节。不过很显然，这一次的情况恐怕有点不同。简单的来说，那就是国家在这个事情上面恐怕要动真格了。很多人手足无措，互联网上呢也是猜测连篇。所以房地产税究竟会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这个问题，今天的简报电台我们就和安邦智库高级研究员贺军先生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贺军先生你好，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房地产税的风声其实是吹了很长时间了，但是这一次的似乎是真的要有所动作了，直接的给出了一个时间表。实际上这种方式和中国的很多的政策出台的节奏呢，很多人认为是不太一样的，甚至呢有很多人觉得太快了。那么针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房地产税呢，其实在中国不是一个新问题，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呢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了。那么这一次这个之所以动真格呢，这是跟中央的这个推动有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8月17号吧，在一次中央的这个会议当中呢，提到了这个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当中呢，其中就讲到了要加快这个推进房地产税的这种试点啊，要稳妥推进。那么在此之后的话，这个工作的话是速度是加快了。这次呢，全国人大的话授权国务院来研究、来推进、落实房地产税的这种试点，就是这种推进的这个一种具体体现。实际上呢，房地产税的话，如果是作为一种这个政策工具，要来调节房地产业和其他经济的关系，要来用它来这个调节这个税制改革，早就应该开始进行了。坦率的讲，从这个目的来讲的话，实际上有点晚了。那为什么晚了呢？也有客观的原因，就是因为房地产这个行业这个市场，它涉及到的利益太多。首先呢，涉及到亿万的中国的老百姓，还有呢，就是涉及到这个地方政府，还有就是这个房地产企业以及这个银行，众多的这种因素，还有这个都有利益在这里头。所以说它的这个推进呢，拖了这么久的话也是有它的理由的。那么现在中央呢决定了要推进，所以说它的这个速度呢才会来显著的来加快。
我发现有很多的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用的是房产税，但是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正确的表达应该是房地产税。贺军先生，就是房产税和房地产税他们的区别是仅仅是称法上的区别吗？
这个不是，房产税和房地产税的话是两个概念
啊，所以他们还是有一点混淆。现在
对，
嗯，
过去的话，就有房产税，比方说现在，经营性的这个房地产，啊，这个你房子的这种租赁、商业的这种地产，这本身就是有房产税的。现在这个房地产税呢，我个人觉得有两点这个区别，一点呢是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居民的这个自住的这个住房被纳入到了这个征税的范围。
嗯，
第二个呢是这个征税呢把这个土地也纳入进来了，而最大的这个区别还是这个居民的这个自住的这个住房。有人也讨论过，有争议，认为这个房地产税的这种法理的基础不扎实，因为在中国的话，这个没有土地的这种私有化，在城市里是国有土地，在农村呢是集体土地， 这个老百姓私人的话是理论上是没有土地的，所以说这个没有私有土地的话来开征这个房地产税的话，有人认为呢是存在法理上的问题。但是这个从现实的这个政策来讲，我个人认为这种现在在纠缠法理问题的话可能意义不太大，因为已经是确定了要去开征嘛，那么这个房地产税的话肯定是需要这个去推出的。推出之后的话，我觉得国家应该也会考虑到所谓的这个法律问题，比方说这个住房的70年产权过后，那么这个房子的这个所依赖的这个土地出让金是不是要再收一次。如果国家每一次我们都不再收了，以后就收房地产税，那么这个房子呢，这个土地的这个使用的话，这个永远续免费的这个续下去，那也无所谓。从现实的政策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法理的问题不是一个重点啊，那么重点还是要放在这个房地产税它开征的时间啊，它的税率的多少啊，对城市啊，对经济的这个影响啊，哎，这些方面我觉得它更加现实一些。
对，其实所有的人现在基本上都知道，房地产税的开征，它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其实还是为了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互联网上它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如果说持续的对房地产市场施压，未来的话呢势必会导致房地产的供应，就是新房的供应呢就相应的就减少。那么现在已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流拍，经常的会看到有这样的这种信号。所以说呢，如果说房地产税就回到我们刚刚聊的第一个问题，就如果它特别快的就让这个政策的上马，那会不会导致在短时间内它的供应量呢急剧的减少，我说的是新房的供应量急剧的减少，也有可能出现房价不跌反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有这样的可能吗？
我个人觉得房地产税的这个推出的话，它的这个首要的目的的话并不是为了去抑制这个房价，它对整个房地产业的这种发展的话会产生一些抑制的这种作用，但是它不是调控房价的一个工具。房地产税呢，它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当中的很重要的一步。它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税种，而且这个税种的推出之后的话，很大的可能呢是归地方所有。这个实际上呢是在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呢，是中央为地方呢增加了一个税收的一个工具啊，一个来源。当然有人也算过账，说这个你这个房地产税的这个征收的量啊，要看税率多少，如果征收的太少的话，可能离这个土地出让金的话差距很大，不能弥补这个地方的这种财政收入。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在算一个小账。那么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个房地产税啊从无到有啊推上轨道，让这个房地产税呢成为一个这个规制化的一个征税的一个途径，是法律现在是认同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税率的话也可以调整嘛，啊，税率是可以有变化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我觉得它的意义呢可能更宏观一些，那有更大的意义，而不是说仅仅是为了调控房价。
调房价，
对。
您在安邦从事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工作啊，能不能回忆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房地产税的，或者开始研究房地产税的？其实有的人在问啊，就是说中国征收的房地产税，就是从您的这个研究的成果来看，中国征收的房地产税和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征收的房地产税，您觉得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一些区别？
安邦呢这个做研究的话，做信息研究的话主要是做的是跟踪研究，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日常的动态的这个追踪关注这个形势的这种变化。在这里头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些变化的话建立对一些事情的信息链条，然后去追踪它的发展，按照这个逻辑啊去追踪，最后呢这个对于一些政策的趋势啊，对一些未来的这种发展的风险呢，我们做出一些预判啊，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种研究特点之下的话，我们关注房地产税的问题，这应该有十几年了吧，应该有十几年了。因为从2011年开始，在上海和重庆 开始试行这个叫房产税的这种试点、那之前中国其实就开始了对于房地产税的这个一种讨论，这种讨论的话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很长时间呢是一直是议而不决，那么直到现在呢才这个下定决心要开始给出了明确的这种时间表，还要试点五年。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税呢，它和国外的房地产税相比的话，我个人觉得是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对于居民购买的私有的这个住宅，对这个你买的这个住宅，你花钱买了，产权是你的，但是呢还要征收一定的这个税收，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同的。那不同的就是在国外的话，在有些允许土地私有的国家，他这个买房子呢，他是连房子带地一起买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产权也是归这个私人所有的。但是中国的话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是在一个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征收了一个跟西方类似的一个房地产税。当然如果这个政府这个始终这个土地永远免租金让房屋所有者使用，那这个效果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您看来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算是突破了一种新的一种模式。
房地产税对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这个财税体制，还有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征税来讲，这确实是一个
新的
很大的一个突破。
突破
对，很大的一个。
但其实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中国其实在讨论房地产税这个话题的时候，它的时间其实已经很长了。它在您刚刚讲在2011年的时候开始征收房产税，然后再往前的话呢，它大家也有一些具体的讨论。但是的话呢，为什么就是说就从当时这样的一种讨论一直到现在拖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房产税才逐步的浮上了一个水面？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利益牵涉太大，牵扯的这个利益太大，涉及的人太多。比方说这个我刚才讲了，就是这个房地产税要开征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未来会对谁征，就是对于这个持有了这个住房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嘛，这是私有的住房，产权归你，但是呢国家还要去征收一笔税。那这个呢，过去呢都是在公有土地大家交了这个出让金的，交了70年的土地出让金的话还要再征一个税，那这个涉及到就是所谓的法律问题。另外呢，这么多的老百姓这个征收房地产税的话，那相当于在房地产领域又来了一个二次分配。这个二次分配的话，因为涉及到每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说他也要会谨慎。还有呢，地方政府在这里头呢可能也会有他的考虑。比方说城市，十几年前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化城市化的进程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说句大俗话吧，这个地方政府呢当时这个土地出让金还没有收购呢，或者说很多城市的话还没有开始收土地出让金呢，你像有些小城市的话它的房地产市场化很慢， 你这时候的话，在那时候的话，你这个推这个房地产税的话，他怎么会同意呢？这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你是增量发展还是存量发展？
嗯，
这个房地产税啊，它主要是针对的是存量，
嗯
啊，房地产的存量。你那时候他的城市还没有扩张，那时候他当然不愿意收啊，是吧？再加上这里头还有房地产商的利益，有这个地方官员的利益，地方财政的利益，还有银行的利益。所以说这个政策的话，它任何一个政策，尤其是大的这种政策的推出，它有一个时代背景和一个时机的问题啊。那么房地产税呢，它之所以拖这么久的话，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您刚刚讲了一个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您判断中国的城市或者很多的城市吧，现在已经从一个增量发展转变到了一个存量发展的一个时代。我觉得您的这个判断它是一个时代转变的一个判断，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去解释为什么今天开始，或者说我们现在开始认真的讨论，非常的严肃的去讨论要征收房地产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但是因为您知道，就像您说的，中国的在近十年近二十年的这个城市化发展呢特别的快，那么但是房地产税的这样的一个征收呢又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那么您觉得大多数的中国的城市，我们指的可能就是像北上广深啊，可能像一些准一线或者二线的一些城市，他们准备好了吗？或者说是他们还需要做哪些准备才能迎接这个咱们所谓的房地产税的时代？
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所谓的增量经济和存量经济的问题，第二个是这个这些中国的城市准备好了吗？
对，
其实这个从中国的城市呢，从增量模式转向这个存量模式，可能在市场上很多人觉得还很新，但是实际上对安邦来说，这个一点都不新。我们在很早之前我们就关注到了，或者说思考研究了中国的这个城市化，还有房地产的这种发展，
嗯，
它未来趋势和可能的影响。我记得安邦呢，在2008年陈光先生的这个主导之下，完成了一个研究，就是中国的后土地经济。后土地经济的意思是什么呢？中国的城市化呢，是建立在土地的这个增量扩张和开发的基础上的。财政对土地有依赖，就是叫土地财政。这个城市经济呢，对土地有依赖，就是土地经济。
嗯，
土地经济和土地财政呢，发展到比较极端的时候呢，城市化就变成了房地产化。
嗯，
啊，这是过去的一个逻辑。后来的话，这种情况的话，你想想看，我们是2008年我们就提出了后土地经济，这超前太多了。那么当时的这个很多的城市呢，正在呼啦啦的房地产这个话搞得正有劲儿，这个房地产税收的，把房地产土地出让金收的，这是刚刚开始尝到甜头，所以说那时候没人关注这个后土地经济的问题。但是你看后来，中国在我记得是在2014年、2015年那时候开始，明显的开始要收紧房地产的这个调控，2016年提出房住不炒，到现在。对房地产的话是处于一个持续的这种调控，这个持续的调控实际上就是过去的增量的模式呢不可持续，房地产领域的话占有了太多的这个经济的这种资源，所以说它很畸形，才需要做调整。但是调整到现在呢，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中国的城市化的发展要经过了这么一个快速发展的这种过程，大家都要来增量发展嘛，都要来获得土地出让金的好处嘛，土地财政的这一杯羹，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要去分嘛，得等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才有了这个像存量经济这个转型的这种模式啊。这个房地产税的这种推出，它的这个征税的对象呢是这个，我们刚才讲了，是这个亿万老百姓的这个私有的这种住宅。那么这时候呢，再放在城市里，就是说城市的这个城市资产，以土地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这种城市资产，它必须要扩张到一定的程度，这时候呢才有了这个很大的存量。我们的这个房地产再增量有风险，或者是走不动了，走不动了，这时候呢那种模式行不通了，行不通了之后呢，我们这个掉头过来，那这个你这个已经有这么大一个房地产的这个存量市场了，城市资产也是个存量市场，那我就把这个镰刀啊 要放到这儿来割麦子。我得过去，我割的是增量，
对，
存量是不割的。现在存量起来了，增量没少了，那我就要割存量。
嗯，
这是政府这个收房地产税的一个大逻辑。但是呢，它这个逻辑呢，跟中国的这个城市化的进程，跟房地产业的发展，它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讲啊，房地产税的开征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一个里程碑，中国开始正式的要去迈入存量经济的这种时代，这是一点。那么这些城市准备好了吗？我觉得怎么叫准备好呢？如果说从这个增量发展的模式来看的话，它确实是走到头了。
嗯，
再往下延续，要么是债务的风险，要么是金融的风险，要么呢就是这个发展速度很慢。所以说现在呢，这个不是他们这个主动的去准备好，而是说时代的发展，这个市场的发展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从政策面上来讲的话，国家也需要祭出这么一个强有力的这么一个政策的工具，来进一步的来平衡这个城市化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其他的这种和经济其他部分发展的这种关系。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现在是应该条件应该是成熟了，也是该做这个事儿了。
就是不管你准备好没有准备好，时代到了你就必须来做出相应的转变。
啊、
你要是转变不了，
可以这么认为。对，
你要转变不了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嗯，
最后向您请教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啊，就是房地产税的开征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悬念了，但是大家就会想啊，这到底征收多少？这个现在很多人还在猜测啊，因为有一种说法是，即便征收1%。那么对于房地产市场带来的震动可能也是天翻地覆的，但如果太低，就像您刚刚说的，它起不到什么决定性的作用，让地方政府的话呢还是会依赖土地财政。所以这个税率应该如何划定，您怎么看？
税率的划定呢，是一个这个公共政策领域当中的一个，我觉得一个比较技术性的问题。当然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呢，它的牵涉面很大。
嗯，
说白了就是定多高吧，还有是一次就定了就不变呢，还是说可以渐进的这个分多次来调整，这都是不同的这种思路。房地产税呢，这个推出它是从0到1嘛，从这个减少税种推出来的这个震动和阵痛来看的话，那么最初的话可能不一定的太高啊，你得先上马上轨道嘛，为今后留出调整的这种空间嘛，是吧？当然这个房地产税的这个推出的话，在最根本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意图上，这还是国家的话要想清楚，是吧？到底我们是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调整，一种导向性的一个税制，还是说真把它当成一个缓解地方政府这个财政困境的一个强有力的这种工具，这个大镰刀挥下去把韭菜连根都割了，在税收政策的这种考虑的时候呢，是需要考虑到的。那么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税率呢，这个刚开始就不一定的太高，因为定高了之后它会制造新的矛盾。税制的改革的话，它是需要立法通过的，立法之后呢，它就有了法律的刚性，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恐怕是需要特别的慎重才对。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房地产税开征之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存量经济，整个房地产税的这种征收的多少，它实际上是跟这个城市所在的这个区域经济还有城市的资产本身的这种价值有关的。简单说，房地产税的这种开征就相当于在一块大蛋糕的基础上你要切一块小蛋糕，那么这个大蛋糕如果是不够大，本身就很贫瘠，你比方说在西北内地某个地方，那这个蛋糕很小，那就是萎缩成就像一个馒头了，你再切一块，是吧？你切多了之后就没了。所以说这个房地产税开征之后啊，它有可能会加剧这个地区之间的这种分化啊。过去我这个蛋糕大的地方，我切了一块，地方政府呢拿到了一个新的财政工具，它又可以去干别的去比方说改善公共服务提升这个环境在穷的地区呢，这个资产这个蛋糕小的地方呢，它这个财政工具的这种作用就很小。所以说这个呢，地区之间的这种差异有可能这个不会缩小，反而会拉大。过去呢，对这个房地产，对这个土地财政依赖大的这种城市的话，可能就会感觉到会更困难一些。因此呢，这个房地产税的这种征收 包括这个征收的税率啊，还有这个政策的这个具体这种细节，实际上是要考虑的，要非常谨慎的，这个一定要考虑清楚了再弄。试点五年时间，那么如果明年开始试点，今年已经到了十月，马上就十一月份了，这个这两个月不知来不来得及啊。如果从明年开始试点，那么五年之后就是2027年，2027年，然后再经过立法，2027年之后啊再推出，那么正式的这个推出有可能会在2027年，哎，至少在这之后，中间的话，我觉得时间还是有的，时间应该足以这个来思考啊、尝试啊、进行调整啊、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呢、最后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这种方式吧。
对，实际上不管怎么看啊，这个开征房地产税，就像您刚刚说的，它都是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步，也是国家对国民财富的二次分配的一个举措吧。其实在未来的五年的时间里面，房地产税的试点的一个关键阶段，各个地方呢，其实就像您讲的，它都需要做好准备，不管是东部地区也好，是西部的一些地区也好，因为西部地区就像您说的，它也有可能会逐渐的跟东部的距离越拉越大。从现在开始的话呢，毫无疑问，中国将逐步踏入到房地产税的时代，无论你是否愿意啊，这个时代它都来了。所以关于房地产税的话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先讨论到这儿。那么好了，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的简报电台呢就先陪大家到这里。简报电台，听过一次无限循环，我是主持人王兆熙，感谢贺军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You got blood on your hands, how do you plead? Boy, it's like treason how you treating me. It's 8 Mondays in a row, 9 days of the week. These tantrums been old, all bitter and no sweet. You killing my vibe, and waste words cannot describe. But I'll try, I'll try. You put the over in love, or put the X in next. Ain't no I in trouble, just the you since we met. Cause you're toxic, boy, I ain't even gonna try to find the G-O-O-D and goodbye. You put the over in love, or put the X. For you just to prove my love, only to find out you are the one holding the gun. I'm just trying to get focused, take some time for me. People started to notice all the shit you couldn't see. You picked the over